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有在 Google 搜寻一下，说有查到那个啊，说这个众生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啊，这是印光大师讲的哈、啊，嗯。那当然在，如果是按照经典来说，就是常不清菩萨也是如此啦哈。好，我们来看十九页的注脚六十二。注脚六十二，这里有刮胡二卷五十九，有没有？大智度论卷五十九啊。那我们来看佛答这边，好，第二行，菩萨行六度，以般若用无所得法合合啊，就是跟无所得的智慧啊相合，这就是行般若啊。若但行般若，不行五法啊，就是如果只有行般若，不行五度的话呢，则功德不具足，不妙不胜啊，不美不妙啊，就好像愚痴人不知道呢饮食种句啊，就是闻言是众味主啊，那他不知道这个食物的一种功能性啊，他以为盐巴就是所有味道里面最主要的，那就认为说我只要吃盐巴就好啊，那反而呢就会是味自换啊，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尝到美味啊。那就好像如果但行般若的话，就好像只有吃盐巴，那你没有配其他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苦涩 难吃、啊、那行者亦如是、啊、那欲除浊心，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执着心，确实是要用般若波罗蜜的，用智慧、啊、那欲除浊心故，但行般若反堕邪见、啊、不能增长善法，那如果能够跟五波罗蜜合合，则功德具足，意味调适哈。那虽众行合合，般若为主，有没有？所以他们两者是要相知相成的。好，那这里就是补充我们199页课本这边，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做一个页码的副标啊，页码的副标。那199页这里啊，有提到说五波罗蜜呢，就是其他的功德啊。啊，那之前有一个同学啊问我说，福德跟功德有没有不同哈、啊？那所以我今天有做补充讲义给大家看啊。嗯，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有没有？第一页上面有一个图表，是我以前我看大智度论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啊。不是这一次整理的啦，我都以前读过的就把它、重新的把它编排而已。大智度论这里有提到有 好几种方式、啊、他说福德门就是、一般简单说的话就是五波罗蜜，有没有、啊、那这个表格的最下面、啊、福德就是五波罗蜜，智慧的话就是般若波罗蜜，这是第三种说法。那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那知诸法实相是智慧。那第二种说法呢，就分了三度三度，很平均哈。他说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精进禅定智慧是智慧门。所以呢，大智度论有几类说法，但是最常被人引用的是第三种啦。第三种说法就是五波罗蜜是福德门，般若波罗蜜是智慧门，这个是最多人引用的。那福德跟智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不是，福德跟功德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一页的第三，大家看第三大圣义章，有没有看到卷九这边，他说福德是什么呢？他说善能滋润福利行人，故名为福、啊、就是他能够滋润福行、啊啊、滋润福行福利行人、啊、他能够 让他增长 福报嘛、啊、就是滋润福利行人、啊、这个就是福。那什么叫功德呢？功德就是功能善有滋润福利之功、啊、就是他能够帮助你获得福利、啊、福德。所以功德比较像是因行，福德比较像是果德，有一点像这样分别、啊、我们看一下第二页、啊、它有一点这样的区别的微妙的区别、啊、我们看第二页、啊、第二页补充讲义的第二页第一行、啊、菩萨修行应该要重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慈悲、智慧，如不修习这一些功德，所以这一些六度呢都称为功德。如果你不修这些功德，那福德就不具足，慈悲不具足，就没有办法成就菩萨道、啊、所以多做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精进等功德。所以功德比较像是在修行的这些项目是功德、啊、那功德 我们修这些忍辱啊、持戒、布施啊这些功德之后所感得的就是福德。那我们来看第五、啊、第下一段、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啊、他说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回向就是回转去向，将自己所有的念佛等功德转向某一个目标，这个就是回向的意思、啊、那大智度论有提到说福德不可得于一切众生，就是福德是不可以给别人的，但是福德所获得的果报呢才可以给别人啊。若福德可以给人的话，诸佛菩萨从初发心所集的功德他全部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用修了，对不对啊？所以化现的地方他说自己所做的功德是不能回向给众生的，就是自己所修持的这些善业、啊、是不能回向给别人的，因为是自己修的嘛。但是自己修行的功德所获得的福报，这些福德就可以用来利益众生，引导众生同成佛道，这样的回向说才没有违反自作自受的因果律、啊嗯、所以福德跟功德有时候它有这样的微妙的差异啊、嗯、好，那这个就是五波罗蜜，有些说它是福德，那有些说它是功德啊，有不同的那个什么、嗯、用法都有，两种都有啊、嗯、好，我们看回课本的200页的小节，这边第三行有提到说般若经说十地菩萨如佛，有没有？就是如是农历四十四日的月亮，那佛呢如十五日的月亮。那这一个呢就是注脚啊他并没有找出来了哈、嗯、那我有找出来，在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哈，补充讲义的第二页的中间，补充讲义第二页的中间，大智度论卷29，有没有？卷29这边啊，补充讲义第二页中间，菩萨有大神力住十住地，有没有？然后化现的地方一如十四日月啊，十四日的月亮虽有光明，犹不如十五日的月亮啊，嗯。那因为我们读大智度论读比较多年了、啊、所以我要找大智度论的东西比较快一点、啊嗯、大智度论比较了解一点、啊、有一些比较不好找，有一些就 很容易找。好，我们继续看课本的第三段、啊、刮胡山上面所谈到的是有关于大树如何生长、啊、也就是菩萨如何修行的问题、啊、那接下去呢就要说成了大树之后呢，那它有什么用处，对众生到底有什么利益。那一棵大树呢至少有两种用处，一个就是遮蔽用、啊、遮阴、啊啊、遮阴、啊、就是遮太阳 那佛法来说，就是这个太阳的热啊，就是热恼，就烦恼。那如果能够到大树下呢，能够栖息的话，就能够获得凉爽啊，不再热恼。那菩萨到达大菩萨的阶段呢，以慈悲为本，一切为了众生，救济众生，使大家都能够脱离苦恼啊，就如观音菩萨哈、啊、闻声救苦一样啊，以悲心救度众生。其实导师说啊，任何一位菩萨都是如此的，无不是寻声救苦，遍一切处啊。所以导师认为不是只有观音菩萨的啦、啊、所有菩萨都是如此，只是观音菩萨好像跟众生特别有缘、啊、大家比较喜欢观音菩萨、啊、这个也不是说其他菩萨会妒忌、啊、也不会啦、啊嗯、那凡是任何众生蒙受其加倍、啊、教化乃至感应，都能得到利益，使烦恼得到解脱，痛苦化为清凉、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得到菩萨的感应、啊、佛菩萨的感应过，我不晓得啦、啊、但是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台湾有很多个大师啊哈，大师级的，他们很多都是有这种灵感哈，灵感路。不管如何啦哈，这是一种自己用功所得到的真上的力量啊。那或者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它能够出现一两次，其实它就能够让你维持一辈子啊。有一些力量，它确实是会如此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你相应哪一个佛菩萨，确实可以好好的用功啊。虽然我们不必求感应哦，但是他会给你一些力量。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经上说，大悲心长在菩提树上之后呢，一切众生不管是人天声闻，都感受到他的功德利益。那譬如平常的消灾延寿啊，求消灾，这个是浅显的功德。那如果能够消烦恼业障，让我们解脱，这个是深层的功德啊。所以导师并没有否定这一种浅显的功德，它也是有功德啊。好，我们看201，第二个大树的作用呢，就是能够作为众生的依止啊。就是不管是大小鸟、小鸟啊，小鸟都能够栖息在树上筑窝啊、筑巢休息。那甚至于它身上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滋养这些小动物啊。那它们隐蔽在树下啊，这些小鸟啊，依止在树上啊，依止在树上而得到平安啊。那大菩萨也是如此啊，众生依止的话，教化众生，成熟众生，那众生由于能够依靠这个菩萨的关系，能得到利益。所以我们发心做修学菩萨道呢，就要给众生做依靠了啊。所以我经常都鼓励同学啊哈，我们在佛学院教书，我都鼓励同学说，我们在一个僧团一个团体里面生活，不管我们是不是大菩萨，但是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我们都要做团体的清净的因缘，我们不要做团体的染污的因缘。我们如果做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的染污的因缘呢，就是会煽动人心，会破坏和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即使更何况我们如果要修菩萨道啊，那修菩萨道的话，就是不管是任何的烦恼到了我的身上，到这里就停止。所以大家有听过一句成语叫做是非止于什么智者、有智慧的人呢、所有的是非到他这里，他也知道，他也很清楚，到这里就停止。所以在团体里面呢、在人际生活里面， 我们经常都要有这样的智慧，否则众生依靠我们，众生靠近我们是得不到利益的，我们只有跟他搅在一起造恶而已。所以大智度论有定义这个菩萨同学，大智度论他有定义什么叫做菩萨同学。大智度论说什么叫做菩萨同学呢？他说大家共住在一起发菩提心的人都是菩萨，但是菩萨有大菩萨有小菩萨有凡夫菩萨有圣人菩萨，所以呢他说如果是我们的同参道友有好的行为，我们就要跟他学习，如果他有不好的行为，我们要远离呀，我们要保持距离，甚至于要提醒他。所以我们不是说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好坏我都接受，这个叫愚痴，这个不叫慈悲。所以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是有说，在僧团呢它有分成几个规定，一个是生活公约，就是大家住在一起有大家共同守遵守的规定，也有道德规范。道德规范的话呢，院长说就是戒律的问题，就是有关于善恶业力的问题。那你即使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你是不清净的话，你犯戒的话，这个是没有话说的，一定要采取这个向大众忏悔的行为，这个是为了你好，不是我残忍。所以院长以前在教导我们呢，他都说我们要看过失是道德这部分的过失还是这个生活规定的过失。如果是生活规定的过失，比如说你 睡太晚了，你迟一点到早晚课， 你迟到早退，这个是还是属于生活规定而已嘛，这个是小事，这个是倒是张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着没看到，那你改天自己好自为之。但是有一些如果是说你是犯戒了的，就不能可怜他而不敢教导他。所以在佛法上呢，我们即使我们学菩萨道的人也要有一个原则，不是慈悲就是烂慈悲，所以慈悲要有一定的限度，众生亲近我们是能够获得亲近，不是因为众生喜欢我那亲近了我那我就跟众生一起杂懒，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菩萨呢他学习跟世间人不一样。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大般若经上说世界上的有菩萨，所以才有修菩萨行弘扬大圣的人，那即使是人天福报也是由菩萨而来。那佛陀出世众生可以供养三宝做种种的功德，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有许多菩萨，虽然并非现身在佛教之中，但是他们却能够以种种身份领导众生行菩萨道。我们从经典中看到菩萨过去生有种种的本生因缘，而发现他们都是众生之所依止，就是可以称为众生的依靠。前者能够帮助众生种下人天福报，深者可以帮助他们解脱烦恼成就佛道。那这个就是菩萨他会现不同的身份，然后在不同道来教化众生。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由于菩萨才有佛，如果没有菩萨的话哪里有佛，因为佛是由修菩萨行而来嘛，所以也必然有菩萨才有二圣人，因为有佛才有声闻法啦，如果没有佛的话就没有人开示解脱法，所以佛呢他的功德是比声闻还圆满，就是因为在律典里面在经典里面有记载的，因为佛可以建立僧团，阿罗汉没有能力，佛才有能力建立僧团，就建立僧团正法九住，这个能力只有佛可以， 啊，还有佛呢有十力，阿罗汉只有五力，这个也是佛跟阿罗汉的不同啊。那所以在经论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啊，所以修菩萨呢，虽然他是因地，但是他的功德是很伟大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哈，待会再看补充。菩萨并非只以大乘法来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啊，尤其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不要只一味说只以大乘法来教化众生，因为法门无量誓愿学，那菩萨遇到声闻根基也要以声闻法来教导他们，所以菩萨也应该要修学声闻法。菩萨发心无边众生都得到利益，所以许多大圣经呢都赞叹发菩提心行菩萨行，只要一个人发心将来对众生有利益的话，那是不可限量的啊，他对众生的利益是不可限量，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发那个菩提心啊，就值回票价啊。那即使我们啊做很多事，但是也许有些人会说，哦，大家都不用功啊，叫大家回去看书都不看啊，只是上课的时候来听啊，但是如果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导师的意思是说，其实大智度论也有这样讲，他说只要这当中有一个人发菩提心，我就值回票价了啊，我不要求 100% 的人，但是只要这当中有一个人发菩提心就值回票价。所以佛陀他45年开示佛法，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做菩萨的话，发大心做菩萨，佛陀一生人弘法就值回票价，就这样的意思啦啊。因为菩萨的功德是很殊胜啊，待会我们看补充大家就知道啊。小乘行者并非没有功德，只是跟菩萨比较之下呢差太多了啊。因为无边众生将依止菩萨啊积极功德而走向解脱成佛之道啊，所以再多的阿罗汉还不如一个真正的发菩提心的人。这个当然是有一点非常强烈的语词啦哈，但是他其实是有一种较量功德，鼓励人家发心，因为做菩萨真的是不容易的了。大家有没有发现 啊我们都很喜欢别人称赞我们说，哎，菩萨早安，对不对啊？但是真正你要做菩萨很难的咧啊，你要修忍辱，你要修布施哦，否则的话那是明智菩萨，不是叫真实菩萨啊。好，往下看，大树顶那罗王菩萨呢，可以以大树来显示菩萨利他的功德，像大树一样啊，不但可使众生得到清凉解脱，也可以依这个法门啊，可以依这个法门来修行，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个法门为大树法门啊，就是大悲法门的意思啦哈，因为大悲法门或者是其他的法门哈，那这个这部经的法门导师称为大树法门哈，很奇特哈，所以大家改天可以跟别人说我修的是大树法门。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二页哈，补充讲义的第二页，最后一段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卷八，有没有？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卷八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啊，世尊以菩萨摩诃萨因缘故，断三恶道，断天人贪，断诸灾患疾病疾厄啊，就是以菩萨的因缘呢，就是有人发菩提心的话，那就能够让众生断除三恶道，断除人天贫苦啊贫苦，断除灾患疾病疾厄等苦报。 那因为即使生在人天，如果是贫穷多灾多病的话，苦不苦啊？苦。所以菩萨呢，他会教导众生修布施持戒忍辱，他就能够生在人天，那受福报，不会受这种苦难。第二，以菩萨的因缘，便有十善道出现于世间，四禅、四无量、四无色，后面就是檀波罗蜜，就是布施哈，一直到般若波罗蜜、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就是十八空，四念处乃至一切种智，这四念处就是三十七道品，一切种智的话就是乃至佛智，都是因为菩萨而有的。再来，以菩萨的因缘故，世间便有四种性，转轮圣王、四天王等等。然后以菩萨的因缘故，有须陀洹、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辟支佛。以菩萨的因缘故，有成就众生净佛国土，便有诸佛出现于世，转法轮，知道有三宝。那世尊，以是因缘，一切世间诸天人阿修罗应手复视菩萨摩诃萨。所以菩萨他出现于世呢，可以让这么多的功德出现，所以菩萨法是在经典上称赞他是非常殊胜。好，再来看补充讲义第三页第一行，乔氏家，乔氏家就是四天啊，哈，第四天。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声闻辟支佛，譬如竹苇稻麻丛，丛林中啊，若有三男子三女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如供养恭敬赞叹啊，尊重赞叹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不离六波罗蜜所得福德，何以故？不以二圣因缘故，有菩萨及诸佛出现于世啊。那这里就是导师所讲的啦啊。那再多的阿罗汉都比不上一个菩萨啊，在《般若经》确实是这样讲的啊。因为菩萨他能够，如果他真实修六度的话，他所得的福德啊，他比其他的人都还来得殊胜啊。因为菩萨道跟佛道啊，不是因为二圣而有的，而是因为菩萨而有的啊。嗯，再来大家看第二个处处哦，中观论书有没有？中观论书这个应该是吉藏大师写的了哈。在大品经，就是摩诃般若经，他说若无菩萨出世，就没有三圣之教法，也没有世间五戒十善啊，所以有菩萨才有这些善法出现。第三，大智度论卷三十啊，发现的地方，菩萨教化呢，一开始他说初心，一开始的时候呢，但欲令诸众生行什么大圣法。哎，菩萨开示哈，第一个他要先讲大圣法。如果讲了大圣法之后呢，菩萨不堪受化，他受不了了，哎呦，这个太难了。所以呢，菩萨其次要说什么呢？哎，说二圣法给他听。如果你大圣法觉得太难，那菩萨就降级跟他说二圣法。若复不能呢？如果连解脱法他也做不到怎么办？要跟他说什么？十善。四梵行，四梵行就是四无量心了啊，就是生人天法，另修福德，就再降级啊，再降一级，跟他讲人天善法。那如果众生都不好药，那菩萨还是不应该舍弃，即使他连这个善道也不要修，菩萨都不应该放弃。当于今世利益，所谓饮食等，那只要给他温饱就好了，这样啊。那所以菩萨的修行啊，你看菩萨难不难啊？难，他要学的很多呢，从大圣法、二圣法、人天善法， 还有呢现世利益法他都要学、啊、看你，他当然是先鼓励你学大乘法啦、啊、因为一个菩萨出现的话就值回票价嘛、啊啊、如果不行再、退而其次、啊、所以啊、在读我们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菩萨的慈悲啊，啊你看他这一种教化的用心呢充满了慈悲，如果不是基于慈悲心，菩萨不需要这么辛苦的，不需要这么辛苦，你学不到、哦、你的业障重没，一般人都这样讲、哦、你跟不来、哦、你业障重、啊、你多去拜佛忏悔、啊、什么都不用教，因为他自己不会嘛，他只会一铁腰、啊、其他的不会嘛，所以真正修菩萨道的人呢、啊他要比一般人都要用功，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学大乘法为什么要去学南禅禅法，这些人没有读大智度论，为什么南禅法不能学，为什么，如果我们学菩萨道的人应该学，为什么，如果众生不适合修大乘法我可以用解脱法教他，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时下现在流行很多观念我们要留意的，你没有读经论你没有办法分辨的，他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头，但是那一种言论呢不能够让你产生慈悲心的，它跟大乘三心有些是不相应的，完全是门户之见，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啊，不要说得太白了，说得太白我就以后不用讲课了、嗯、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了哈，好，我们回到课本，课本的话我们继续看是201页啊，最下面啊，这边比较简单的啊，他说菩萨的定义呢就是菩提萨埵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哈，能够发勇猛大心想追求无上菩提大道的才有资格称为菩萨，好，我们看202，202，平常我们说四圣六凡十法界、啊、这个四圣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四个，六凡呢就是六道啦，很简单，六凡就是六道、啊、十法界，那其中把菩萨呢化为一类，事实上呢菩萨不应该属于特定的一类，为什么呢，导师下面说众生他是约这个业力啊，在六道有不同的受报、啊、地狱乃至天、啊、六道各自随自己的业缘所感，那不出这六类，菩萨呢也就因为众生的六类呢视现在不同的道上、啊、所以菩萨呢不应该别处为一类、啊、而在声闻法中小圣的圣人贤人、啊、就是圣贤、啊、只属于人道跟天道，其他道呢是没有的，其他道是没有，就是如果成为出果以上的圣者呢，他们不会、生在别的道，只有人道跟天道、啊、但是第二段、啊、菩萨的愿力呢他是随众生而现身的、啊、那如果现身在鬼去行菩萨道就成为像地藏菩萨，对不对、啊、那或者是现身为畜生道等等，那像十善业道经的龙王或者是本经的紧那罗王，这种都是生在这一些、别的道、啊、不是人道，那这个是菩萨随愿往生的结果、啊、所以呢导师说十法界是依功德来划分，六道是依业报来划分，有人天果报即生人天，有地狱果报即生地狱、啊、 二圣只能够生在人天，那即使他们证得阿罗汉果，在功德上已经可以成为圣贤啊，但是外表上永远是人跟天。但是菩萨就不尽然啊，菩萨会随不同众生的趣，那教化众生而化现不同的不同的样貌啊，这个是大小圣不同的地方。好，第三段，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从精神上的不同啊，在精神上的不同，大圣呢是重视悲心，声闻呢是重视自身啊。譬如有菩萨发愿到佛法不兴的地方，也许就会有人对他说：“你到那里供养少啊，你那还有什么？为什么还要去吃这些苦头呢？”啊，但这却是大圣的精神，因为一个好的地方，你没有去之前已经很好了，你干嘛还要去呢？还要锦上添花干嘛？就像地藏菩萨，没有人要去的，他才去。这才是大圣精神的充分发挥。这个我也是觉得导师有点出菩萨可贵的地方啊。菩萨既然发愿要淡为众生，就不应该为自己的福乐 享乐轻松着想啊。那所谓无私的大悲，一定是没有一丝的自私的念头，那去哪里都一样啊。所以有一些人啊，都会问我们说：“哎呀，师父，你每天这样啊，经常这样飞来飞去啊，啊，讲课，那你会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啊？啊，那如果是真正行菩萨道的人呢，我们也不必那么刻意啦啊。我们懂得修行的人，他一定会观察因缘，因缘我该尽力的，我们会尽自己所能，自己了解的。”完全不保留的那跟众生分享。那如果是说因缘到了，我们也是能够洒脱的，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菩萨道呢，它是非常自在的啊，而不是去跟别人锦上添花。我们应该要做雪中什么送炭，哎，这个才是菩萨的精神啊。嗯，所以大家也要学习这样，我们的老师是如此，我们当学生的也要有这样的心境啊。所以即使有老师因缘到了他离开，我们也应该要欢喜，怎么样呢？送老师离开，因为因缘到了嘛，对不对？因缘到了，那自然就是你做你的事，该做的事，我该做我的事，这样啊。嗯，好，我们来看小节。在大圣经中表现这一种精神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因为这是菩萨悲心的表现，不能够从他的外表上的差别比我们差，或者以其所走的路、种种的环境、际遇等等，在我们眼中看来不尽理想，我们就怀疑为什么要学佛之后环境还这么糟啊。从大圣法来说，这是都没有一定的。修学大圣的人，让自己到达每一个苦恼的角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大圣法的修行。所以导师这一段话，我觉得大圣法的表现跟声闻法真的有很大的不同的，很大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虽然是理想是希望建立什么人间净土啦哈，就是希望能够净化社会，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在推行这样子的宗旨的时候啊，也要把握这种无我的空慧啊，否则的话呢，只是扩大我的执着，不是在消融我的执着啊，那个是会背道而驰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的。嗯，好，我们看203啊。所以菩萨呢，他是处于任何不理想的地方、不理想的境遇都没关系啊。别人烦恼，我们不必跟着别人烦恼嘛，对不对？别人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人住，我觉得是一个人住的地方就好了啊。所以有时自己遭遇呢，不如想象的那么好啊。 但是反过来说，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才需要有人发心留下来啊，所以看待世间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你会看到不同的这种体会啦啊。好，那我们来看刮胡山。现在举这位大树紧那罗王菩萨为例呢，因为他是音乐神，他跟紧那罗、千达婆、摩诃罗伽啊是一样的，他是号耀音乐的神啊。第二段，大树顶那罗王特别教化了这个摩诃罗伽啊。那摩罗伽呢，它是蛇身啊，蛇是很喜欢音乐的。那所以大树顶那罗王菩萨呢，就以音乐啊，随顺众生摄化它啊，就以音乐唱歌、弹琴来取悦它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就适应好耀音乐的众生，慢慢的从中去感化他们。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啊，菩萨所唱的歌曲并非什么呢？靡靡之音，就是不能够唱一些让人家颠倒梦想的歌啦啊，而且从中呢也要说一些道理，让人家能够有所感悟啊。所以大家不要说哦，紧那罗王是用音乐感化众生，所以我也可以唱周杰伦的歌啊。你不要乱讲啊，经典你要看清楚一点啊。当然不是说周杰伦的歌不能唱啦，那你要选择性，如果让人家堕入情网的那种千万不要啊。越陷越深的那种就不要了啊，如果有正面意义的当然可以啊。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是如此，鸟语花香尽在啊说法利人啊。好，第三段，那有一次呢，佛在说法的时候有许多人来替听啊。那魔王呢，为了要扰乱佛法，就派很多魔子魔孙啊魔女过来，那所以听法的人呢就减少啊，都去看歌舞了啊，歌舞唱伎。那这双贤弟子呢，那知道就佛就派他们两个去了哈，用方便善巧，那这两位双贤弟子呢，舍利弗、目犍连就到城门，那舍利弗就对魔王说，我们来参加你的宴会啊，歌会啊，那我来唱歌你来跳啊。那魔王就很高兴的跳起舞，舍利弗唱歌。但是舍利弗啊跟紧那罗王菩萨一样啊，他用歌声，用这一些歌词啊来教导大家学佛，用音声来作为修行的方法啊。所以这双贤弟子又把这一些信众呢带回到佛的身边了 啊。那说到以音声作为修行的方法并不奇怪，就好像我们每天念的阿弥陀佛，这不是用音声来修行吗啊，就好像华严智母他也是从音声中观行深入开悟的。华严智母大家有听过四十二字母吗啊，华严智母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四十二字母啊，有四十二个字母啊。那它有四十二，我们摩诃般若经也有啊，摩诃般若经下个学期上大家也会知道啊。那其中在第十九品啊，摩诃般若经第十九品就有啊，四十二字母的全部都有啊。其中的三字呢，啊不是，其中的五字呢，就是阿拉巴恰那啊，前面五个字母就是文殊菩萨的心咒。那这四十二字母其实在般若经它并没有什么祈求消灾免难的作用，它只是在就是赞叹这个般若的功德啊。那如果是你用 Om 字啊，这个音阿字啊哈，用这个阿字的话，你要悟一切无声，它每一个字母呢都有代表一个含义啊，你听到什么声音就要意持那个意义啊， 那这个就是字母的修学啊。那华严经是在入法界品，如果是按照五十三参啊，善财五十三参来说，学习这个华严字母的是第四十四位善知识啊，第四十四位啊，他的名字叫做众义童子啊。那善财是跟他学四十二字母的啊，第四十四位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那导师说，这一次所讲的呢是少数的寄送啊。那本经大要先提一下啊。那他说，紧那罗王菩萨用微妙的音声啊，那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用来赞佛，第二个是为了启发众生的信心。那经文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天冠菩萨啊，有一位天冠菩萨听他唱歌弹琴，就问他说，声音从何来，是从琴来呢，从手来呢，还是从口来，还是从心来啊？那大树紧那罗王呢就告诉他，这个声音并不是从琴，并不是从口啊等等手出来的。大家看这一段的最后两行啊，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有没有？即生即灭，声音是无所从来，去无所至，本无自性，即毕竟空寂啊。所以大树紧那罗王菩萨呢就说，其实这个琴声它是空性，不来不去的。那从音声的缘起生灭，体悟到甚深的无住空意啊。所以大家把这个无住空意圈起来啊，这个是奏乐琴声的一个深意啊。所以不要光看表面，别人喜欢跳舞唱歌就跟着别人去歌舞唱歌跳舞，这是会远离佛法的啊。所以因为大树紧那罗王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啦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整天抱着吉他就是修行哦啊，你不要说大树紧那罗王就是这样啊，那个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嗯，好，再来看刮胡二。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如维摩经所讲的，它是弹彻声闻啊，认为声闻不究竟啊。那这里有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啊，就是紧那罗王来参加法会的途中，发出了种种的微妙音声，大众都听得很入神。那有些人坐不住，就跟着节拍跳舞，甚至于代表最严肃的阿罗汉摩诃迦摄也不例外。那这个天冠菩萨呢就问他说，迦摄尊者，你不怕别人讥嫌吗？你已经那么老了，然后持戒那么严谨，你怎么也起舞了啊？那迦摄就回答说，我虽然已经能够离欲，但是是世间的五欲，不过对于菩萨的微妙音声，我是不能自主的，手无主导啊。这可见尽管声闻已经离欲断惑正啊了生死，但还是不究竟。这个不究竟主要是说习气未断啊啊。那所以对于菩萨微妙的音声还是会动心，就好像维摩诘经所说的，天女散花落在舍利佛的身上却粘着啊，落在菩萨的身上却不会啊。那这个就是大小声差别的一种形容。那这个当然是有另外的含义的啦，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的第三页，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倒数第二段啊，导师在初期大圣之起源里开展982页这边，有没有有两个圈圈啊？第二个圈圈导师说，这个紧那罗王啊哈，经弟子们听了紧那罗王的琴声，竟不能自主的起舞向摩诃迦摄，这多少有点什么戏剧化。这一切都不外乎达成贬义声闻的目的，划线的地方， 对声闻弟子的论难呢，等于批评了传统的声闻佛教影像大圣的生物、啊、所以经典上有这样的譬喻，如果我们学声闻法的人会觉得他是污蔑这个阿罗汉圣者、啊、但实际上导师的解读认为他是有一种影像别人去体验大圣空义的这一种甚深境界了哈、啊，他这一种有一点像是激将法、啊、就是跟你说这个声闻的不究竟、啊、其实他是希望大家去学大圣法、啊嗯、好，再来我们看205，那这一部经有两个译本，一个是罗什所翻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大受紧那罗王经，另外一个呢就是支称所翻译的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这个真陀罗就是紧那罗啦、啊、真陀罗第一行有没有，真陀罗就是紧那罗、啊、那印度的诸大论师也都引用过这一部经，所以在印度是很有名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说法的地方，那这一部经说法的地方是在有两个，一个是王舍城的灵鹫山，那这部经就是天冠菩萨问了很多问题，问佛如何修行，佛就每一个问题用四法来回答、啊、当然、啊、大圣说法都是会惊天动地放光、啊、有没有、啊、那灵鹫山本来是五浊恶世，但是立刻呢就变成像净土一般、啊、那天冠菩萨跟大众就问佛这是什么回事、啊、佛就告诉他那是紧那罗王菩萨从他所住的香山来到这个地方、啊、香山大家不要想到是新竹那个香山、啊嗯、印度也有香山。好，第二段，香山的地理位置呢导师说不能确切知道，大致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区啊，也有被称为香坠山，因为香这个香气很浓郁啊。但是导师在初期大圣呢就有比较明确的考定、啊、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三页最下面啊，最下面导师在比较晚的著作呢就有补充看划线的地方，紧那罗王宫在香坠山，长阿含说等等等等啦哈，后面的说明，传说中的香山或许可以推定为现在喜马拉雅山山脉高耸的凯拉沙山，有没有？导师在晚期做的这一本初期大圣就对这个香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推论的啊，嗯，早期导师还是说不确切的哈，不确定。好，我们回到课本啊，回到课本。那大受紧那罗王菩萨呢就跟其他的音乐神一路的奏乐过来啊，赞叹佛陀。当他们到了法会之后呢，就先有前面所说过的啊，紧那罗王菩萨呢就对这个天冠菩萨说音乐是一切法空的。接着那紧那罗王就问佛啊，请佛说法，佛就为他说宝住三昧啊，这个宝住三昧呢是很难修的，实际上它就是般若波罗蜜，很深的。再补充讲义第四页，我有补充给大家，在第一行。那在初期大圣导师说紧那罗王经所说啊，宝住三昧呢是要修80种宝心才能够得的，非常不容易修的一个三昧。好，回到课本，那说法之后呢，就他请佛到香山应供7天啊，便留在以便留在那里，没有到灵鹫山啊，没有到灵鹫山参加法会的众生也有机会见到佛的光明，听佛说法。于是佛答应了。那天冠菩萨呢，就现神通，把整个大宝台啊，佛跟大众呢移到香山啊，很戏剧化哈。好，第二个地方就是香山。佛到了香山呢，大受紧那罗王菩萨就恭敬供养啊，那轮到说法啊，所以供养之后呢，佛就为众生说法。 好，我们看206。第二段啊，大寿紧那罗王菩萨呢，如此的恭敬供养佛，于是为他说七波罗蜜啊，就是六度呢加上方便这七个，六度加方便啊，七个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呢都用32法来说明啊，所以就有很多啦，对不对啊？所以我有举一个例子啦哈，大家等一下下课自己看啊，再补充讲义有啊。那这个是地上菩萨修学圆满的啊，要修学圆满的项目好多。最后一段，佛说法后呢，紧那罗王的眷属、王子、王女都发菩提心，但由于气波罗蜜的意境太高，初学者无法修学，所以就请佛说了这个什么呢？住菩提法。好，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哈，由浅入深，是菩提之量。那所以现在导师要说的呢，往下了哈，从下午开始要说的就是这个住菩提法，帮助大家发菩提心啊，这个是初学菩萨该学的啊。那接着又谈到大寿紧那罗王过去生的因缘，以及未来那佛成佛的事啊，那佛为他受记。最后应供七天圆满，大寿紧那罗王现神通，又把大众移回到灵鹫山，很像免费旅行一样哈。回到王舍城之后呢，阿舍世王来见佛，佛为他说法，全经就结束啊。嗯，好，那下午开始呢，就会正式的进入这个经文啊，经文的记诵说明。好，我们早上就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